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聚在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诗篇第80篇了，我们继续的会分享小公鸡还有狗大哥以及狐狸之间的故事。我们要来思想在这个鲜明的对比当中，人的小性和神的信实，人的败坏和神的圣洁，人对神的认识和神对我们的认识之间那有趣的特别鲜明的对比。特别的盼望透过这系列的故事，能够让我们所有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深的对神的爱有所体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回转归向您，因为只有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你也才会用你自己的笑脸来帮助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眷顾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啊，小公鸡说完之后，还没等大哥反应过来，就朝着狐狸逃走的方向跑了，边跑还边说让他不要跟着他，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家再见。就这样，小公鸡扑闪着翅膀，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狗大哥很想去把他追回来，但刚刚公鸡的那番话让他心如刀绞，万万没有想到亲密无间的友情居然那么经不起考验。于是伤心难过的狗大哥叹口气，打算自己一个人继续赶路。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小公鸡和狗大哥分道扬镳的事情就被林间的树木们传遍了这个林子，也传到了猫头鹰博士的耳中。他恰好是农场猫头鹰爷爷的好兄弟，也是这个大森林的智慧担当。他在半路上堵住了狗大哥的路，对着他说，孩子，你不认识我，但我是你们幸福农场猫头鹰爷爷的大哥。我听说了你刚刚和小公鸡的冲突，你们都上狐狸的当了。狗大哥有礼貌地向着猫头鹰博士问候，但心里还是非常的难过，并没有想停下来的样子。于是猫头鹰博士告诉他，你可以选择继续自己赶路，不过你是否真的做好准备永远失去你的好兄弟好朋友呢？他可是一只鲜美肥嫩的小公鸡，狐狸是绝对不会放过送上门的美餐的。
可是博士爷爷，小公鸡并没有把我当兄弟啊，他刚刚那番话实在是太伤人了，他嫌我压抑他控制他，并没有感激我对他的关心和保护。
博士理解的点点头，不再阻拦狗大哥，只是叹息着说，哎，是啊，如果换了是我，也的确是会很伤心。反正他的决定一定是要承受后果的，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我们就等着看饱餐后的狐狸得意忘形吧。你多保重啊，就是不知道没有了小公鸡，你回到幸福农场之后还会不会感到幸福。哎，可惜啊可惜。狗大哥听到博士的激将法，心中顿时难过的几乎要死。他忽然发现，如果真的失去小公鸡，那的确比现在被他几句话伤害要来得可怕得多。那种痛苦是狗大哥完全无法想象和承受的。他想到这里，渐渐放慢了脚步，停了下来。等了3秒钟之后，立刻回头，朝着与小公鸡分手的方向一路狂奔。这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赶快营救小公鸡，从狐狸的魔爪中挽回这只天真愚蠢上当受骗的小兄弟。狗大哥也十分懊悔自己一时的气愤，竟然让他差一点放弃了好朋友，而是不知不觉地上了狐狸的当。这种焦急懊悔的心情让狗大哥飞奔的速度如同利剑一般在林中穿梭，眨眼的功夫就赶到了狐狸家的大树洞门口，看见一地鸡毛，可是小公鸡已经不见了声音。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的紧张，想要知道狐狸到底有没有把鲜嫩的小公鸡当成晚餐吃掉？我想我们先停在这里，思想一下，究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常常发生一些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到回头都没有机会了？有些时候有机会回转，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些时候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却看到我们的做错的决定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逆转的。人生当中很难有第二次机会，但是感恩的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拥有了第二次机会，就是神重新复兴了我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也将他自己从他的怒气当中因着他的爱回转过来。在今天的诗篇80篇中，诗人有一句的祷告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的确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错决定，做错事情，就差那一步回转归向神。可是即便是回转，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类都活在罪恶的诡诈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在罪恶的审判当中。如果不是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回转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陷在死的捆绑和罪恶的枷锁中，永远不得挣脱。而今天因着他的怜悯，我们有了机会回转。非常感恩的是，我们相信小公鸡和狗大哥，他们也因着他们的及时的回转，一定有出路。所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一定要按时的守候，我们的凌晨小故事会继续的和您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恩，因为你给了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你让我们回转，是因为您自己先从您的怒气当中转回，因着你给我们的爱，因着你给我们的救赎，你使我们重新有机会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主耶稣，你的回转使我们能够得到眷顾。正如诗篇当中所说，万军之神啊，求您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主啊，求主您今天也同样的回转，保护您亲自栽种的，保护我们当中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个被撒旦控告，被撒旦所掳去。求主你坚立我们每一个家庭，使我们从大人和孩子都能够一一的回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8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回转为什么那么重要？到底什么是回转呢？第二题，14节提到了求神回转，神的回转和我们的回转有什么不同吗？ 今天的讨论一定会非常的精彩，欢迎您全家人和林真儿分享你们讨论的结果和内容，也和我们分享透过喜乐灵城您在家庭生活灵修生活当中的得着和看见。愿神赐福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婚姻私塾，和我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里欢迎您。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会用几期的节目来跟你聊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最近陆陆续续我们收到许多的听众朋友在信件在留言板上与真儿分享你们所经历的家暴的情况。而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家暴也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好多的弟兄姐妹在其中挣扎、痛苦、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如何原谅、如何解决，是否可以离婚？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否要持续不断地在家暴的过程当中原谅对方，给对方机会？是不是选择离婚就是不敬虔、不讨神喜悦呢？等等这些挣扎痛苦，甚至可能超过了那些非信徒的家庭面对家暴时候所带来的撕裂、疼痛和挑战。所以从今天开始，真儿就要来跟你聊一聊，为什么会有家暴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从神的眼光中来重新审视，究竟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痛苦、破碎而又败坏的社会的问题。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清楚地跟我们分享，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单单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家庭暴力、以暴力待妻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的一种现象。他与休妻这件事情，就是破坏神所立的婚约这件事情，是同等的恶，在神眼中看都是被神所憎恶的。这样看来，我们要重新的去审视，为什么我们现今或者是自古以来家庭暴力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呢？在过往的20多年里，随着新媒体的蓬勃的发展，把家暴这件事情从一个非常隐秘的状态迅速地抬到了台面上，让大家看到原来这最可怕的家暴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全球有30%的有性伴侣的女性遭遇过暴力现象，而今天男性被家暴的这个数据也在渐渐地攀升中。在香港，每6起家暴当中就有1起是男性被家暴的现象。而我们知道1999年，当时联合国呢把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但是这有没有对我们如今面对家暴的时候有更清楚的一个社会的关注导向和保护有提升呢？我相信对全人类的反家暴的意识可能有一点点的提醒，但是从整体和实质性来看，我们只不过是对这样人类的恶看到了冰山的一个小角，或者也只敢点到为止而已。很多人的家庭在外人的眼中看起来非常的令人羡慕，觉得夫妻两个非常的恩爱， 但是却不知道这家庭的背后也许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黑暗和痛苦，而家庭暴力就是隐藏在现代人的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常见的但是又非常隐秘的问题。而这个黑暗，这个罪恶呢，常常给家庭带来极深的影响。对受暴者来说，他们的心理层面遭受到的那种极深的刺痛和打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到底什么是家庭暴力呢？其实家庭暴力的定义就是家庭的成员之间实施各种身体、精神上的不法的侵害的行为。而这样的暴力呢，牵扯到的范围不仅仅只是身体上的暴力，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上的暴力，就是身体上的遭受到的虐待，包括被虐待、被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身体上的暴力。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精神的暴力。所谓精神的暴力，就是说我们用言语来虐待、谩骂，或者是吼叫，用言语来侮辱我们自己的配偶。有时候这些侮辱呢，会上升到一种言语上的威胁，而这个威胁呢，常常带着一种死亡和伤害的意味在里面，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力。而很多的时候我们误以为说暴力局限于这个身体上的暴力，所以只要他不打我，那都不算为家庭暴力。这是我们已经非常纵容这样的一种暴力现象在我们的情绪和精神伤害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用不忠啊、出轨啊，或者以此来暗示威胁我们的伴侣，如果你这样这样对我，我就去外面找小三，或者你如果这样这样对我，我就打你，或者是我就伤害你的某某某某你特别看重的人。这些都是一种威胁，甚至有一些人因为不安全感呢，就透过监视或者是限制自己家人的行动，严格的限制自己的配偶正常的一种社交的关系，监视自己的配偶的隐私或者是个人的资讯，比如说偷看他的手机、他的电脑、他的邮件，甚至盗用他的号码来做一些自我保护或者是威胁他人的一些工具。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缘故的就辱骂、斥责、抱怨，施展言语的暴力在我们的配偶身上，无所不尽其极的用我们的话语成为伤害对方的利器。有时候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暴力情绪延伸到对方的原生家庭当中去，甚至是辱骂、咒骂对方的父母亲、对方的亲朋好友。还有一种很严重的情绪暴力，但是又非常频繁地出现在许许多多的婚姻当中，就是动不动就拿离婚来作为一个威胁的工具，威胁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我就跟你离婚，常常把离婚挂在嘴上。这样不仅仅是对对方的情绪和关系造成一种损伤和破坏，更严重的就是当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方已经对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默认了。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精神和情绪范畴的一种家暴现象。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家暴呢，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属于经济上的虐待。不提供或者是严格的限制对方合理的经济上的需求，不给对方生活费，或者呢一不高兴就胡乱挥霍家里的财产，拿着信用卡就去刷到爆、血拼，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让对方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债务所带来的恐慌和不安全感。这些同样也是一种家暴的现象，因为我们带给对方一种威胁。当然贞儿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极度的在经济上的一种控制或者是虐待，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让对方感受到他在这个家中、在这段婚姻当中是被爱的、被保护的，我们两个人是合一的，而是感受到在经济上自己没有任何的自主和独立的这个权利， 完全是一个奴隶。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虐待，就是性的虐待，强迫对方性交，或者是长期拒绝与对方进行合理的在婚姻里面的性的行为，刻意的刁难，或者以此作为一种工具和代价来威胁自己的伴侣，甚至有一些人胁迫自己的配偶来满足自己的非常奇怪的一些性的怪癖，以至于对方常常感觉不到是在爱中进行夫妻正常的性的生活。这种性的虐待呢，往往难以启齿，以至于许多被性虐待的人最后渐渐地衍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的疾病，最终以其他那种毫无关系的一些借口而导致婚姻的破碎。刚刚真儿跟您分享了这种种的家暴的现象，我们会发现在婚姻当中的暴力其实就是一种违背上帝创造婚姻时候最美的那个二人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一个婚姻的蓝图，以私欲取代了神的旨意，在整个婚姻关系当中只为满足自己一己的私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或者是精神的骄傲，而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奴隶，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无论是什么方面，同样都会带给一个致命的对婚姻的打击，以及对对方的情绪、肉体，或者是情感，或者是经济各个层面的伤害。其实呢，那看得见的家暴就是我们所谓的身体上的这个暴力现象，那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在那个冰山的下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罪恶的存在，那背后也许早就已经充斥了各种各样看不见的暴力的现象，也就是刚刚真儿所提到的情绪情感的暴力、言语的暴力、经济上的暴力、性生活的暴力等等等等。我们会发现最终有可能爆发的现象是以身体的暴力作为一个导火线，引发了这背后许多的暴力现象的存在。那我们当如何去警惕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出现的暴力呢？我们要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我们不要觉得说，哦，我绝对不会犯这方面的错，我是一个温柔的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是一个有节制的人，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好多人的自以为是就给自己的这种暴力现象埋了一个伏笔。暴力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自己，反省自己是否有形无形的在对对方、对家人施行暴力呢？正儿在这里也必须诚实的来认罪悔改，说其实有些时候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在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生活当中的重担的时候，我往往可能以一种怒气来表达我心里面的不满和埋怨，甚至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里面的那种疲倦情绪的时候，就可能对着自己的小孩、对着自己的丈夫大嚷大叫，这其实也是一种情绪暴力的宣泄。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愤怒，所以就往外来表达这种愤怒，而像泄洪一样的愤怒往往像火山喷发一样的，你会伤害到旁边无辜的人。真儿自己就在孩子小的时候常犯这样的错误，由于疲倦，由于许多的重担和压力，由于自己还不成熟的生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自己与神关系的那个疏忽所带出来的那种欠缺，因此呢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每一次当自己大声尖叫完之后，陷入一种极度的虚脱和自责当中， 我也口不择言地说过许多我出口之后再也没有办法收回的伤人害己的那些话语。可是每一次只要我愿意悔改归向神，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在对方面前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忧伤痛悔的愿意悔改的人的时候，我的丈夫我的儿女就选择原谅我。可是我能不能够因为他们爱我选择原谅我，我就持续不断地活在这样的罪中呢？万万不可。因为人的爱人的关系是需要维护持续不断的积累和建造的，每一次的伤害都好像是你建造起来的一堵城墙哗啦一下被你自己完全推倒一样。建造的过程漫长艰辛，但是推倒的过程却是瞬间坍塌。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求天父怜悯我们，提醒我们常常谨守我们自己的心。箴言书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正儿会继续来跟您分享婚姻中家暴的这个话题。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婚姻私塾不见不散。
我未曾把你忘记，也未曾想要放弃，当你心寻寻觅觅，我执着对你的应许，我还在这里等着你看清，我爱你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我们原属于，
等着你回心转意，等着你停止躲避，证明我的爱不虚空，别从我手中抽出你自己，为了你我来到世界，我依旧你必带领到底，别的原因，只因为我们原属于